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了。胞族可能是没有的，在多利斯人中间就是这样的。部落联盟也不是到处都有成立的必要的，但无论如何，氏族是基本单位。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贯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也绝不再是易洛魁人那样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的痕迹正在开始显著的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正在产生的私有制就这样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由于在实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权力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也规定要这样做。根据希腊史，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的：一、共同的宗教祭祀和祭司为侍奉一定的神所拥有的特权，这种神被假想为氏族的男始祖，并用独特的名称做这种地位的标志；二、共同的墓地；三、相互继承权；四、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保护和支援的义务；五、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六、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共同财产，有自己的一位酋长和一位司库。此后几个氏族结合为一个比较不那么亲密的胞族，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共同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一个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祀，由一个从贵族中间选出的部落酋长主持。格洛特所说的就是这样，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透过希腊氏族也可以看清蒙昧人，要是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那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